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5月1日，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加宣布和台湾断交，并和中国大陆建交，对蔡英文政府来说应该是一大打击。台湾的舆论对于双方77年的邦交中断有什么看法呢？
是，联合报的评论文章啊，分析说，这个多米尼加是中共19大之后对蔡政府下手的第一个断交国。那中多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之后，是由大陆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会见多米尼加的外长。我们知道王岐山他是代表习近平负责执行对美事务，而多米尼加呢就位于美国的后院，所以分析认为中共在中南美洲积极运作啊，有一种可能是向美国示威啊。那其次就是蔡英文上台之后跟北京之间一直缺乏有效的沟通管道，只能够依靠强化美日关系来制衡。但是从台湾旅行法的台美高层互访，然后国防授权法的台美军舰互相泊靠，就一路不断地向美国倾斜。那最近行政院长赖清德的务实台独论更是挑动北京的敏感神经，所以可以预见北京未来压缩台湾国际空间的力道只会更强，更不留情面了。
记得马英九执政时期，曾有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主动表示希望和中国大陆建交，但被中国大陆拒绝。现在中国大陆却主动挖台湾的墙角，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哦，没错，这次事件呢，台湾的各界几乎都认为不能责怪台湾外交部维护邦交不力，因为问题不在外交，而在于两岸关系的恶化。因为蔡英文不认九二共识，而且不断地向台独迈进，所以整个局势都改变了。那你提到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主动向大陆示好，那个是在2009年，那个时候呢，因为两岸外交休兵，巴拿马跟萨尔瓦多都曾经瞒着台湾私下主动向大陆表达建交的意愿，但是大陆不但不领情，而且还把这个消息传到台北，让马英九政府能够及时处理。那这个就显示说，当两岸政府都认同一中，大家是自己人，什么都好谈，什么事都好办。而当蔡英文政府自外于中国人，那中国大陆就照章办事了。
台湾外交部长在宣布和多米尼加断交时，提到中国大陆以巨额金元等金钱外交手段挖台湾的邦交国，说他深感不耻。两岸是否又因为关系恶化，在外交上撒钱呢？
是。一点都没错。在马英九2008年提出外交休兵之前，两岸就是国际社会的冤大头。台湾为了维护邦交国，是不断地向邦交国提供金援或者是协助各种建设。那大陆方面也不遑多让，让一些中南美的国家或是南太平洋的岛国是两头拿钱，肥滋滋的。那马英九8年任期期间呢，这种现象不复出现。但是这一次台湾为了留住多米尼加，在3月间才刚刚把价值3500万美元的2架直升机、50部悍马车等军事装备送给多米尼加。但其实在这个时候啊，多米尼加已经跟大陆在欧洲还有非洲谈过2次建交事宜了。也就是说呢，对台湾来讲，这个多米尼加不但是琵琶别抱，其实还是劈腿的。那中国大陆用什么收买了多米尼加呢？包括平价住宅、高速公路、港口、铁路、民航，还有天然气发电厂等等，一共价值31亿美元的承诺，终于让多米尼加点头说我愿意了。
既然两岸在国际间又恢复了零和的外交战，接下来台湾还有哪些邦交国可能会变心呢？
是去年6月啊，巴拿马跟台湾断交之后，当时台湾的外交部长李大为曾经在7月份紧急访问多米尼加，以强化双方的关系，并且提出新的一个合作方案。那同时呢，李大为也在当地召开了一个台湾驻拉丁美洲的使节会议，以建立新的策略，防止外交崩盘。但是呢，当两岸的政经实力逐渐扩大的时候，如果台湾一定要走向分离之路，台湾的外交部做什么都是枉然。举例来说，台湾多年来捐助多米尼加数百万美元从事发展计划，但是多国现在跟大陆的贸易额每年高达20亿美元。另外呢，大陆是多米尼加全球第2大供应国， 多米尼加则是中国在中美洲跟加勒比海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为了加强跟中国靠拢，多国的总统梅迪纳还曾经出席中资在多国自由贸易区设立的第一家企业开幕仪式。就是说呢，当中国的政经实力不断增长，像这样的场景肯定会在许多台湾的友邦重复出现。台湾有学者预估，因为中国大陆跟萨尔瓦多执政党的历史渊源跟意识形态比较接近，对台湾来说，未来萨尔瓦多的外交关系有可能会出现危机。无论如何，除了梵蒂冈考虑的因素不是金钱利益之外，台湾其他的邦交国恐怕都很难抵挡中国强大政经实力的磁吸效应。当两岸再度走上在国际间撒钱的老路，台湾固然占不了便宜，但中国大陆又何尝是真正的赢家呢？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费利普的技术制作。下个周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